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今天我们要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不过大家不要害怕，机会还是一个钟头。请大家读几节圣经，在创世纪第二章开始，我们读第八节和第九节。创世纪第二章，弟兄姊妹们打开圣经，打创世纪第二章第八节和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好，我们再多读一节也好。第十节，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我们再读十六节和十七节，我们多读一节，十五节、十六节和十七节。耶和华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再读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我们再读十一节和十二节。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肉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我就吃了。我们再读十七节。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请我们一起再读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现在请我们打开启示录，就是最后一本，我们读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我们再读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一节和第二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中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我们在最后读第十四节，同一章十四节，启示录第二十二章十四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我们一起有点祷告。主耶稣，求你今天早晨借着圣灵和你自己话语的启示，把生命树的属灵意义说在我们中间，好叫我们知道你永远的旨意，并我们所当遵行的路。 主，今天早晨我们求你的圣灵在这里开启，做开启的工作。主，因为人不能靠着自己来明白是非善恶，主啊，感谢你圣灵要把生命赐给我们，借着这个生命叫我们能明白你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旨意，也叫我们认识神，并且叫我们与你相同。主，我把赞美敬拜归给你。主，我们相信你，因为你已经把永远的生命赐给你的教会，并且凡相信你的人，你把永生赐给他们。主，认识至圣者，认识耶和华，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主，为此我们感谢你，因为知道我们所传讲的不是凭自己的意思，乃是照着你自己话语的吩咐。主，我们把今天早晨聚集仰望在你的手中，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今天早晨很显然我们在这里受主的引导，也讲的题目就是生命树。也许弟兄姊妹们读圣经说读过，但是可能我们读过生命树，但是读的时候可能不是顶当心，因为它只出现很少的次数。而且就着时间来讲，当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完了以后，生命树已经被封闭。不要说我们不明白，不要说我们没有见过，我想除了亚当和夏娃之外，没有人见过生命树。那无怪圣经里面对生命树记载不多。但弟兄姊妹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却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神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意义，他所做的每一个工作都有结局。所以虽然在创世纪里面第二章第三章以后好像生命树不见了，在这个几千年神在人类的身上工作却没有停止。而且到有一天我们看见当神工作结束的时候，那一棵生命树又重新出现。这个生命树是给那一些在基督耶稣里得胜的人享用的，也是给那些凡得着手的恩典蒙到他救赎的人所取用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棵生命树是有很大的属灵的意义，并且可以说在神的计划中间是个有预表性的重要地位。那么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当我们这样打开来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件事情不知不觉在我们里面留下印象，但是我们自己还没有注意到的，就是生命树这一件事情可以说是在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的除了物质之外有属灵讲究有属灵意义的东西，是不是这样？前面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他说创造这些活物，创造这些青草植物，创造菜蔬，以后创造各样走兽活物动物，以后创造人类。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有实体的，或者我们可以说有 physical being 物质上看得见的东西。那么弟兄姊妹们，你要注意到生命树，我的理会跟我的相信是绝对是真的有这么一棵树。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读创世纪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会我不经过思想而没有想到这件事情。这里神说在园中生出各样的果子来，生出各样树来，而有一棵，其中有一棵是生命树。弟兄姊妹，所以我相信生命树是有属灵意义，但是又是有实体的。前两天我读到一本书，是 A.W. Tozer 写的。这本书里面他就讲，今天很多人对于属灵事情实在不明白。他们的眼睛所看见的都是属物质的，手摸得到，眼看得见，能抓能拿能听能看的才算真的东西。所以我们讲的对比常常就不合实际的对比。我们可以说光明和黑暗对比，因为光和黑暗完全不同。我们可以说善和恶的对比，善和恶完全不能对比。但是有些人把那些看不见的就以为它是不实在的，拿这个两个来对比。弟兄姊妹们，这个是错了。A.W. Tozer 很重的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天要我们知道属灵的事是实实在在的，属灵的事是实实在在的，有这棵生命树，这个物质的树，但是也有它属灵的意义。弟兄姊妹，我们不能说把属灵的事情拿和那些就和拿实际事情来对比，好像属灵的事情是不实际的，错了。 弟兄姊妹，无怪在圣经里面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一次两次三次最重要的地方他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因为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女，我们这些人，以色列百姓也是这样，太容易把一件真的东西，但是因为看不见，就以为它是一个虚假的，以为属灵的事情是摸不着的，以为属灵的事情不是真的，有一天才会出现。不，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讲，讲到重生，讲到永生的时候，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他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听的人呢，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天然的一个拦阻，觉得眼睛看得见的才是真实的。弟兄姊妹们，这一个在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讲到生命树的时候，正好打破这一观念。因为他既然是，他又是实实在在有这棵树，但是我们读的时候不能不明白它有属灵的意义，绝对有属灵的意义。我们也可以说，其他的东西我们就是看不出属灵的意义来讲，这棵生命树，它因为它的名字是这样，因为它站在伊甸园的中心，因为它对人有特别的重要，因为神特别吩咐，所以它有属灵的意义。神没有对其他的树说，这棵树的果子你们要吃，吃了可以降你们的生命，神没有这样说。但是这一棵特别把它标明出来，在这么多创造的树木中间，只有这一棵是特别向亚当命名的。亚当知道这棵树叫做生命树，生命树当然就是给生命的树，生命树当然是为了维持他的生命。那么弟兄姊妹们，其他的东西不过是神说你们可以随意吃，但这棵树特别说是生命的树。那弟兄姊妹们，吃了这棵树会有怎样生命不同？我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吃过啊，在物质上没有吃过。但弟兄姊妹们，亚当却有一个权利，神说你可以拣选生命。那弟兄姊妹们，今天神把这棵树放在伊甸园的中间，当然说明这是伊甸园最中心的意义。如果没有这棵生命树，没有这棵生命树，伊甸园恐怕失去它的意义和价值。那弟兄姊妹们，神又特别吩咐亚当说，你要修理看守。所以我相信，当时这棵生命树既然在亚当，既然神说在伊甸园中心，可能亚当就是和夏娃他们生活的中心就围绕着这棵生命树。弟兄姊妹，我讲的这些不仅是物质的，也是有属灵意义的。他们可能在树底下，在那里彼此欣赏赞美神的创造，感谢神给他们这样的恩典。今天早晨我没有不被人聚集，我们一想起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里面不能不受感动。可能亚当对夏娃这样说，夏娃，我的妻子，我所爱的，我们是何等感谢神给我们的生命，若不是因为他的创造，我们就根本不能存在，若不是因为他生命的善良把我们创造成像他的样子，我们今天的生命是一种非常低级没有意义的。但是感谢神，神按照他自己的样式，按照他的形象造了我和你。那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亚当就没有可以赞美神的。我相信就是根据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所记录的，亚当和夏娃有足够的题材来赞美神，并且亚当和夏娃他们中间生活的关系，他们是夫妇，在那里彼此诉说他们中间的爱，可能像旧约里面雅各书那样，苏拉密女和所罗门那样对话一样，哦，我心所爱的，我的佳偶，起来，我们往林中去。可能他们所描述情形正像所罗门和苏拉密那样彼此之间爱的连结，而这些他追溯的所有的源头都要把感谢赞美荣耀归给神。弟兄姊妹们，我相信那个时候在伊甸园里面，他们生活的重心是生命树，他们围绕着生命聚集，而他们所说的话都彼此供应生命，他们所做的见证都是见证神给他们生命。弟兄姊妹，我不能完全想象，我不能完全说的那么清楚，但是当我从这个路上开始思想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我发现我们自己对于神的尊重，对于神的敬拜，对于神的爱恋就不够。因为如果我们够的话， 可能我们会领会亚当和夏娃如何围绕在生命树旁边，在那里诉说神大能的创造，诉说神在他们身上的公义，诉说神在他们身上的计划，诉说神对他们的命令。神对他们没有许多的命令，他们可能彼此说，来吧良人，我们所接受的命令不多，父神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棵树当中那个分别是非善恶的树的果子你们不能吃，让我们遵守他的命令，因为我们爱他，因为我们愿意顺服他。弟兄姊妹们，当初在伊甸园创造，在那个生命树旁边，因着亚当和夏娃的顺服，他们表明了生命。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他们吃了生命树的果子才有这个顺服的力量，我不知道，因为今天对于生命树的解释有很多人有不一样的属灵看法。注意啊，我说有属灵的意见，但是可能每个人读圣经他的意见不同，我自己也不是顶明白。有些人觉得如果亚当经常吃这个生命树就维持他的生命，另外有些人觉得这棵生命树好像主耶稣给他得永生一样，吃了就永远活着不再死。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牵扯到一次得救或者我们天天支取灵粮的问题，这里我们不去谈谈。但是我相信他们生活的重心，神所要他们知道的应当是围绕着生命，而这棵生命树成为他们顺服神最好的试验。但弟兄姊妹们，生命树旁边有一棵长的一个树，叫做分别是非善恶树。我到今天这么多人研究圣经，没有一个人能给我答案，为什么神要把这个分别是非善恶树放在园中间，好像一面来讲作为亚当的陷阱。但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亚当表明顺服的唯一的机会，是不是？如果我们顺服神，今天主耶稣命令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假如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可爱的，我们没有什么试验，也没有什么引诱，也没有什么难处，更没有顺服的问题。但弟兄姊妹们，今天神对我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却没有告诉我们人一定是可爱的，这就是我们顺服的机会，这就是我们表现我们爱神的机会。所以弟兄姊妹们，那一个顺服的价值带进生命，是最早在伊甸园里面维持神的和谐秩序的一个最大的保证，就是顺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顺服上出了毛病，当初在顺服上出了毛病，伊甸园这样瓦解，今天在教会里面脱离了顺服，一样的瓦解，神就不能得的荣耀，神就不能给我们供应，神就不能对我们施恩，因为我们违背了他的命令。弟兄姊妹们，这个分别是非善恶树和生命树是最大的对照。可能那一个蛇在田野里面比一切狡猾、更活物更狡猾的蛇，有一天听见亚当和夏娃的对话。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撒旦最早是神所创造的天使长，但有一天他心里起了骄傲，背叛神，他就被赶出神的国度。主耶稣说，我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那么弟兄姊妹们，撒旦离开了神，我想撒旦也有后悔的时候，撒旦却是不甘心，一定要再想法得到神所创造的万有，因为神原来的意思是要一切的受造之物与他一同享受他自己的荣耀。假如撒旦不背叛的话，他也是天使长，有一天一同要在神的国度里面享受神的荣耀，并且他也有一分尊荣。弟兄姊妹，所以你知道撒旦无时不无刻不再想法回到神的国度里，当有一天他知道神又再一次创造，并且在创造中间创造了人类，这个是作为他蒙福的器皿，人类成为神所要得着彰显他自己荣耀的器皿，神也要把一切的祝福放在人的里面。弟兄姊妹们，撒旦所起的嫉妒是无可比的嫉妒。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撒旦要来引诱人类？因为他想伊甸园本来是应该给他的，所以他就在蛇的形状里面引诱那一个女人， 他听见亚当和夏娃在那里赞美神、敬拜神，他听见亚当和夏娃彼此相爱，他受不了，起了极大的嫉妒，所以要来破坏神的创造，破坏神的次序。那伊甸园其中发生的事情，人怎样犯罪，人怎样接受神的引诱，接受蛇的引诱，对不起，他摘取了那个分别是非善恶树的果子，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弟兄姊妹们，就在夏娃拣选接受那个分别是非善恶树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这是什么意义？本来他是照着顺服神的话语而活，本来他是照着顺服神的命令而活，他是依靠神的信实，神说园中树上果子你们都可以吃，他们可以维持生命。但是有一天，当蛇引诱他的时候，他就想他也可以摘取这一个分别是非善恶树的果子，他看见他悦人的眼目，又可以做食物，为什么可以做食物的不能维持他生命呢？弟兄姊妹们，源头错了。因为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就是向神独立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神的儿女最大的危险就是向神独立，我们最大的危险跟亚当的危险一模一样，我们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永远生命，但是我们的危机在于向神独立，依靠自己的聪明，依靠自己的智慧。所以箴言里面告诉说，不要依靠自己聪明，不要依靠自己聪明智慧，要依靠耶和华，在一切所行路上认定他。弟兄姊妹们，人不肯，夏娃没有做到这件事情，他就觉得他能够照自己的选择做对的决定。弟兄姊妹，是不是神不要我们有独立的思想啊？不是。是不是神不要我们做独立的判断呢？不是。昨天下午我家里有一点小小的刺激的插曲，怎么回事呢？飞来几只喜鹊，有两只大的喜鹊带着两只小的喜鹊在飞，那个小的喜鹊翅膀还不硬，飞飞飞就飞不动，掉在地上走不起来，走不掉了，四面都有围墙，它怎么走呢？天慢慢黑了，墙上那个猫都慢慢来了啊，猫很有意思，天亮的时候它不动手，它看着那几只小喜鹊。我相信如果没有人干预的话，天一亮一定要遭了，天一暗一定要遭了毒手。所以我们把它收留了一夜，今天早上把它放掉了。弟兄姊妹，但是我要讲什么，并非神不要我们学习独立，但是神并不要我们失去向他依靠的心。你知道那个两个老的两个大鸟非常可爱，当我们把它放到笼子里之后，放在房间里面有个落地窗，整天天还没有黑以前，一直对着窗子叫，一直对着窗子叫，一直对着窗子叫。哎呀，我今天早上看的实在是有感动，天还没亮，五点钟四点钟就来了，鸟就来了，它好像知道它的小孩留在这里，一早就叫，一早就叫，叫得我们心里实在是舍不得。弟兄姊妹，你知道神并不是要我们受害，神也要我们能够训练生存的能力，但是神不要我们离开他，神要我们拣选生命而不是拣选自己的智慧。弟兄姊妹们，夏娃的错在哪里？夏娃的错在他拣选自己独立，接受撒旦的引诱而做了一个判断，这一个是叫他失败的原因。这棵是非善恶树，分别是非善恶树，我觉得是个生命树的假冒。弟兄姊妹，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也要知道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知识善恶，什么是是非善恶。我们可以站在一切对的事情上面，一些对的理由上面，但是我们忘记了我们向神独立了，我们也不肯依靠他，从他得生命，完了，我们落在极悲惨的命运里面，因为我们拣选没有拣选主耶稣，而我们离开他依靠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刻分别是非善恶树说到人靠自己不靠神，结果是怎么样？神把亚当夏娃放逐了。创世纪第三章就说，神结果对亚当说，对夏娃也说话，对亚当也说话，对蛇也说话， 但是除了这一个预言性的咒诅之外，神做了一件事情，安排了一件事情，他把亚当和夏娃赶逐离开伊甸园。创世纪3:22说，耶和华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那么弟兄姊妹们，相似，或者创世纪第二章里面讲，第三章里面讲，他看见这果子好做食物，撒旦对他说，你们吃了这果子就如神能知道善恶。但弟兄姊妹们，可惜啊，相似或者像神并不是真的就是神。弟兄姊妹们，这里太不同了，相似并非相同。今天神不是叫我们像神，做我们相似而已，神要把他自己的生命给我们，要把他儿子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叫我们做他儿子，我们真的就是他的儿子，不是好像儿子。好像儿子没有用的，好像儿子住在我家里10年还不是成为我的儿子。真正是儿子，真正的认领，真正的收养，真正的有了合法的手续，或者是自己生的，生命给他的，这是儿子。虽然人也能分辨善恶，虽然人也能分辨是非，但弟兄姊妹们，这是源头，不是神。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